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指出，在扭曲的世界，德行反映出天主的肖像。教宗表示，科圣疯狂的战争，战争总是一场溃败。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教宗方济各当选11周年之际发表社论，始终与博德路同行，11年走在慈悲与和平的路上。帕罗林书记表示，教宗说谈判不是投降，而是公正和平的条件。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3月13日主持公开接见活动，在以恶习与德行的要理讲授中，反思的重点从恶习转到了德行方面。教宗指出，因为人是为善而生的，人能够实践并实现美德，有德行的人就是具有坚强、勇敢、有纪律和克己的能力。因此，德行的实践不仅辛苦甚至痛苦，有德行的人忠实于自己的召教，并圆满地实现自己。由于教宗仍有感冒的症状，要理讲授的稿件交由圣座国务院的基洛利蒙席代为宣读。教宗指出，圣人是有德行的，他们就是那些完全活出自己、实现每个人各自圣召的人。教宗解释道，圣人不应被视为人类的特例，即一种生活在我们普通人之外狭小的杰出人物圈子的人。如果今天正义、尊重、宽仁相待、心胸博大和希望是少见特别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实践德行，并牢记天主按照他的肖像创造了我们。接着教宗指出，我们在天主教教理中读到，德行是一种习惯性的坚决行善的倾向。他解释，德行不是即兴发挥的东西，它不应被归类为善行。即使恶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刻也有行善的能力。相反，德行是一个人在慢慢成熟过程中产生的善，最终这善会成为这个人的内在特质。教宗说，德行是一个关乎自由的习惯。如果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是自由的，当我们每次需要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时，那么德行就会让我们有朝向正确选择的习性。但是，我们如何获得德行呢？教宗指出，基督徒首先能从天主的恩宠获得帮助，因为圣神在受洗者内施展威能，为引导我们过上有德行的生活，圣神在我们心灵中工作。因此，即使那些觉得无法克服某些缺点的人，也体验到天主完成了他们所期盼的善的工程，因为恩宠总是先于我们的道德努力。随后教宗指出，德性的成长和培养 需要两个要素。首先，需要祈求圣神的恩赐，即求天主赐予智慧之恩。智慧让人从错误中学习，并正确地引导生活。最后，教宗说道，我们需要良善意愿，就是选择善的能力，以克己的操练塑造自己，远离极端。克胜这疯狂的战争，它始终是一场溃败。这是教宗方济各3月13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所表达的希望。就如上一次的公开接见活动那样，教宗由于仍有感冒的症状，无法亲自讲授要例，稿件由基多利神父代为宣读，但教宗亲自向讲意大利语的朝圣者致意，并再次邀请信众为受冲突之苦的人民祈祷。我邀请所有人在四旬期旅程中继续努力，随时准备好在上主召教你们的任何地方做出基督徒关怀的举动。拜托，让我们坚持不懈地为那些因战争可怕后果而痛苦的人热切祈祷。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说，今天早上他收到一位在前线牺牲的年轻士兵的一串念珠和一本福音书，他使用这念珠和福音书来祈祷，有很多青年牺牲了。教宗预请说，我们祈求上主，愿他赐予我们恩宠，克胜这疯狂的战争。战争总是一场溃败。在外交的沉默中，在一个政治主动性和领导力日益缺失的背景下，世界已经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军备竞赛，将巨额资金投入到精密的死亡工具上。这些资金足以为全球所有居民提供两次基本医疗服务，并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此同时，唯有教宗方济各仍在呼吁停止战争，唤起人们追求和平道路的勇气。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在3月13日的社论中写道，教宗继续呼吁圣地停火。在内地，哈马斯恐怖分子于10月7日实施了无情的屠杀，随后加沙地带有接连不断的遭受悲惨的屠杀。他继续呼吁在欧洲基督信仰的心脏地带及乌克兰停止战争，该国遭受俄罗斯侵略军的空袭摧残。他继续呼吁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那些被人遗忘的以无法言喻的暴力展开的冲突正逐渐构成日益庞大的世界性冲突的一部分。罗马主教在他牧职的第12个年头，世界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刻，人类的命运任由那些无法评估其决定后果的统治者摆布，他们似乎向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屈服了。教宗却以清醒和现实的态度说，谁能看清形势，谁能为人民着想，谁就更强大。也就是说，有勇气进行谈判的人更强大，因为谈判是一个勇敢的词，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羞耻。教宗方济各不为远近之人的误解，继续将生命的神圣性置于核心位置，关心无辜的受害者，并揭露那些以虚伪的面纱遮掩的战争背后的肮脏经济利益。快速回顾过去11年的历史，我们就能理解伯多禄之声的先知性价值。2015年的《愿你受赞颂通谕》指出，气候变化、移民、战争以及致命经济 是相互联系的现象，只有通过全球视角才能应对。2020年的众位弟兄通谕指明了建立一个基于兄弟情谊的新世纪的道路，再次揭露了利用天主之名来为恐怖主义、仇恨和暴力做辩解的嘴脸。此外，教宗在教导中不断强调慈悲，这一主题贯穿他的整个牧职使命。之所以接纳、亲近、温柔、陪伴，基督徒团体之所以能够拥抱和聆听，是因为我们总是寻求并体验到了慈悲。如果用这样的眼光来解读教宗的举动，即使是那些引起了一些人震惊反应的举动，一如2000年前耶稣的行动所引起的反应一样，我们也会发现其中深刻的福传和传教力量。在教宗方济各接受瑞士广播电视公司专访，谈到关于乌克兰的话题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谈到世界面临核战的危险。以下是这篇访问的相关内容。记者问枢机阁下，看起来很明显，教宗要求的是谈判而不是投降，但他为何只向双方中的一方提出乌克兰而非俄罗斯呢？提到受攻击者的被打败，作为进行谈判的理由，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呢？枢机回答说，梵蒂冈新闻室主任引用圣父教宗2月25日的讲话，正如他所提到的，教宗呼吁的是因为外交解决方案创造条件，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在这层意义上，创造这样的条件显然不应是一方，而是双方。在我看来，第一个条件正是停止进攻，绝不可忘记说话的语境。在这个情况中，询问是向教宗提出的，教宗在回答时提到谈判，尤其是谈判的勇气，他绝不是投降。圣座继续这条路线，不断要求停火，而停火该当首先是侵略者，然后是开启谈判。教宗解释说，谈判绝非软弱，而是力量，不是投降，而是勇气。他告诉我们，应更多的考虑人的生命，考虑数十万人的命，他们在这场位于欧洲心脏的战争中受尽了苦难。这些话对乌克兰有益，对圣地有益，对世界上其他的流血冲突也有益。记者问，圣父教宗担心的是战争升级，您本人也有过同样的描述，说西方国家卷入的可能性令人感到可怕。帕洛林枢机回答说，圣父教宗担心这场战争有扩大的危险，冲突的层级提高，新的武装冲突的爆发，军备竞赛，都是在这层意义上悲惨和令人不安的迹象。战争的扩大意味着新的苦难、新的举哀、新的伤亡、新的摧毁，这些都是乌克兰人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尤其是儿童、妇女、老年人和平民，他们用自己的性命为这场不义的战争付出太大的代价。记者问及战事升级的问题，教宗多次谈到核冲突的危险，一次事故就足够了，这难道就是圣座内心的忧虑吗？就好像曾在萨拉热窝发生的那次事故那样吗？帕洛林枢机回答说，毁灭性的核偏移危险并非不存在，只要看看某些政府领导人定期提出这种威胁便可见一斑。我只能希望这是战略宣传， 而非针对真实可能事态的一种警告。至于圣座内心的忧虑，我认为他忧虑的是，这悲惨局势的不同主体更加封闭在各自的利益中，而不尽其所能去实现公正且稳定的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四旬期是指基督复活节前的40天准备期，在此时期内，基督信徒特别祈祷、守斋、刻苦做补赎，为迎接基督的光荣复活。四旬期也是教友们参加灵修必经的时期，让基督亲自带领我们走向内心深处，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圣伊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毕竟灵修主保，圣伊纳爵清晰地指出，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基石，跟随基督的人必须不断地与基督同化而得到生命的转变，而获得基督的救恩就在于绝不离开耶稣，因为耶稣是得救的唯一方法。每一位基督徒应该不断地借着效法基督而与耶稣达到完全的契合。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重视自己的人生。天主创造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天主对人类的大爱，天主赐给人类人生的智慧，将善恶交给世人，又将知识和悟性注入于人。天主赐给人美好的人生岁月，但是人类的元祖父母背弃了天主，在元祖父母犯罪之后，整个人类已陷入罪恶的泥沼之中，不能进入天国得享永福。人类因受原罪的遗留，人心向恶，犯罪作恶，风俗败坏，不能进入天国。天主不忍看到天主创造的人类失去天堂的永福，遭受地狱之苦，天主开启了人类的救恩计划，差遣天主圣子耶稣基督救赎人类，为世人重开天堂之门。天主圣子耶稣基督永远成为人类的救恩。新约圣经伯多禄前书写说，你们得蒙救赎，不是用朽坏之物金子银子，乃是用基督的宝血，就是用那无玷污染的羔羊的血。公元纪年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开始，在耶稣基督降生人间2024年的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仍有很多人尚未认识基督，很多人终日醉生梦死，毫不想念天主，毫不顾虑自己的灵魂是否得救。有多少人继续堕入罪恶的迷梦中，昏昏沉沉，不重视生命， 2000年来，耶稣召教世人，成为他所爱的门徒，他为人类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人生道路，让我们得享做天主儿女的荣耀，充满天主的平安和祝福。基督的圣爱充满人间，我们可以随时在祈祷中来到耶稣跟前，求得耶稣的指引和恩宠。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牧人，他看顾保护我们，他爱我们忠信到底。我们的一生将来都要受天主的审判，我们不是随便度过一生就了事，这一生关系到我们的永远，关系到我们能否获得天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国的福分。如果我们不珍惜，不重视随意的生活，也可能会失去天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国，就像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入科纳罕福地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将来要如何面对天主的审判，我们要对自己的私言行为负责，今生的一切得失、苦乐、荣辱都只是刹那间的事，却关系到我们的永生结局。我们今天的生活、工作、道路会决定将来的一切，因为每个人都要因自己的现世人生而受到天主的审判。因此我们必须要把握好现今的人生，要怎样的生活，要怎样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今天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还没有退去，燃点全球战争风云的硝烟又呈现在我们眼前，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接踵而来，人类似乎看到了世界末日的景象，每一位基督徒的信德都在经受考验。耶稣基督是否与我们同在？天主是否仍在关爱今天的人类？天主是否会继续拯救人类？我们要永远牢记，身为天主圣子的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为爱我们倾流了圣血，而今他依然用他的圣血滋养基督信徒的生命。不要忘记耶稣的话语详实地记载在圣经上，作为我们每日的天粮和一生中随时的向导。世界要过去，耶稣的话语亘古不变，都要应验。天主是信实的，我们也要做信实的天主儿女。我们孝爱天主，不是要履行一项使命，而是要重视把握好自己生命的方向，坚定地跟随耶稣，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所行的人生之路应是属灵的生命之路，应是一条诚行主旨、耶稣之引的信德之路。我们是否在天主内生活？是否住在耶稣内？分辨的尺度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生活在天主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基督信徒的灵性生命，有没有按照天主圣言而生活。我们不要以为可以走世俗的路、自由的路、偏行己路而自欺，这不是耶稣要我们走的路。我们的生命、时间、身体和力量 都是宝贵的，我们是耶稣所拣选和救赎的，理当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绝不是奉献一点金钱，为教会做一些服务，用一点时间做祈祷就足够了。我们是用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即使我们完全的奉献，仍不能报答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献出的生命和清流的圣血。我们的心永远属于耶稣基督。我们是教友，是基督信徒，我们要常提醒自己，我们的外表仍然是基督的门徒，但里面是否与主疏远了，甚至将耶稣关在了门外，不再侍奉天主，不再爱天主，反而令天主伤心，轻忽了信仰，对天主轻忽随便，不但没有了主，也不再向天主祈祷，心中已经没有了天主。我们要谨记，若我们心中没有主，是不会平安的，更不会有属灵的喜乐。这不但使天主伤心，也必会使我们的生命受到极大的损失。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耶稣要求我们生活在他的生命内，跟从他，牢记他的话语，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内生活和行动。一个教友必须以敬畏天主为立身的基础，以爱主爱人为处事的方法，待人要真诚，律己要严格。天主是信实的，充满慈爱、怜悯、忍耐、宽容。天主恩赐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耶稣每一天与我们同在。教会没有停止向世界各国各民族传播福音、宣讲福音的使命。教宗方济各带领教会在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播撒基督的和平。我们每一位基督信徒都要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信实、慈爱、怜悯、忍耐、宽容，为基督福音做出我们的见证。不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总应散发出基督信徒的光华，为基督福音作证。在这次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以德训篇作为这次节目的结束。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